迎来到登峰狗西沙，我是医生。
哎，我是杰克。
哦，这一次我们拉满场的哦 ，Jack。
那应该上一集好像是六月初还是五月底的时候。
对，我觉得要先跟我们的听众交代一下了，为什么我们这一次隔了那么久才录这一集？
因为我们都在忙着防疫，
忙着工作。没有，重点是，其实蛮多听众都有私讯给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要丢下一集。
有啊，我连我 PO 个就是买个锅子，都有人说啊，为什么没有录音？
对，但是我们要先跟听众讲一下，哥在忙着养家糊口，
真的需要好好专注一下本业。
对，我们不要，我们怕被这一波疫情的洪流给冲走。
对啊，如果被冲走的话，我们就会变专职的 podcaster。
好，所以这一次真的是让大家等蛮久了，但是因为呢，我觉得疫情这段期间大家也都不能上山嘛，所以我们这一集来一个长距离情境式的一个介绍好了。
好，因为我们在家里，我自己在家里啊，都会看我以前去爬山的照片，那看了这些照片以后，我就会想要去走那种比较长距离的，像比方说多天数的纵走啦，或者说离我们台南很近的山海郡啊，去来走走看。
对啊，因为这一次真的闷坏了，干，如果一解封的话，我一定要狠狠的去给他走个好几天，
像你那天 po 的微解封微出山吗？
但是因为微解封，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危险啊，
真的还是很可怕。
对啊，干妈的九人这样挤爆的话，我觉得那根本不是微解封了吧，那根本是大奔放了吧。
对啊，不过你像你自己有想去走什么长距离的步道还是什么？
我的口袋名单，我最想要应该是去走那个 Patagonia 的那个 Fitzroy，
那边感觉现在很危险。
为什么？
有秘鲁变种病毒啊。
你说 Delta 吗？
没有， Delta 是印度的，然后秘鲁好像是什么冷巴达吧，
还有一个哦。
对啊，
哇靠，我
们有 Alpha Beta， 不，有 Alpha Gamma， 然后还有 Delta， 还有冷巴达，这是四大变种病毒。
看现在真的是病毒在征服世界了。
对，真的。所以你想去走 Patagonia？
对，这是我很梦想的一条路线， Fitzroy，
Fitzroy 的那个 Mount Fitzroy 那一条。
对，那、啊、你呢？
我刚刚讲像山海郡啊，不过其实真的很想的话，我很想去美国走 PCT 啦。
哦，PCT， 对， PCT 应该是我们两个同时的 bucket list 的名单，
因为我们都也只剩下勇敢而已。不过我想 PCT 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 PCT。
对，因为 PCT 蛮长的，它全长大概有4000多公里，
4286公里。
对，所以换算简单的概念来说的话，应该是玉山可以爬个160趟吧，来回。
对，应该差不多。玉山一趟来回好像25公里嘛，单攻的话，从塔塔加到那个玉山主峰来。
对，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概念来让听众知道一下。当然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知道 PCT， 它全名叫太平洋屋脊步道。
对， Pacific Crest Trail。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今天 Jack 他嘴边常常挂着的女生，除了他老婆以外，第二个就是这一位女性了。
因为他谋略过我太多次去山上只有被他欺负的份，虽然他都说他是照顾我，
可是实际上他常常在海放你。
对，在海放我，电报我，找来朋友也把我电报。
那因为这条路线其实我们两个非常想去体验，但是碍于很多的现实问题，所以都还没有去实现。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找了真的是已经亲身经历过这条路线的人来帮我们做一个长距离情境式的分享。
对，那我们就来介绍我的朋友。我觉得他是我们现在户外人的那种隐形冠军啊。为什么？他已经完成台湾百岳了，然后也完成了 PCT， 而且是干一次走完。那这位
我个人叫他是那个跑路女王啊。
那我们就正式欢迎那个我的好朋友苏苏
来跑路女王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所以我要进场了嘛齁。
对，你进场了。对，现在 cue 你了。哎，跑路女王，跑路女王。
我就是蹂躏的 Jack 无数次的苏苏。
苏苏，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跑路女王吗？
我缺钱啊。
没有，是你去跑了很多不同的路程，然后再来就是呢，你是好像每一次存到一笔积蓄以后，你就会把这些积蓄拿去完成一个壮游，对吧？
不对
吗？
对啊，因为其实我人生里面也就只有 PCT 是比较长程的，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我就是只有在台湾的山区而已。
可是这样你在台湾山区也都算长程啊。
可以缩短时间啊。
你可以
哦。对啊，因为他能力够强，可以缩短时间啊。干，
对，叔叔你先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的山岭的经历好了。
哦，好，就是应该是讲说我爬山是从我出社会才开始，因为在之前的 原生家庭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台南这个地区。那一直到工作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工作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种解放，也就是说，哎，我终于可以去外面的世界了。好，那于是我就开始跟着公司的社团爬山。那刚开始爬山其实是一些小的，像高雄的一些小山或者是小百岳。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的时候是穿那个 Puma 的跑鞋，然后就是到了那个边坡是整个人滑下去这样子。就算是滑下去，还是很喜欢爬山这样。
想不到你有这么菜的时候。
有有有有，而且那时候是穿那种就是简单的那种棉T就去爬山了。
哦，那你自己现在有没有什么你自己比较骄傲的一些那个 resume？
我觉得如果说比较骄傲的应该是，哎，我在爬山居然也能够爬到国脚出来这样子。
国脚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也就是我那时候有就是跑一个越野跑，那当时只是觉得，哎，这个风景应该很漂亮，所以我就去跑了。就跑完之后其实我不是第三名，而是第，应该是讲是全部里面第八名，可是是国内女子第三名，刚好就到了那个可以进阶出国比赛的门槛。
看你有这么强，
所以那一次就刚好我就代表着我们中华民国到西班牙参赛，然后让我看到了所谓的世界赛。
哇靠，这个有厉害，这个有厉害。
那我被电是正常的嘛？
我被听完你这样讲，
不知道这件事情哦。
我知道你去西班牙，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国脚，我以为你是以个人兴趣去参加西班牙的那个比赛。
对，我一向蛮低调的。
真的，你真的太低调了，所以我说你是隐形冠军，也真的是。差不多也蛮符合这个形容的，
也真的是跑路女王。
那也不是啊，因为那个叫做捡来的一个好运，然后就是很珍惜那一次机会这样子。
哇，那哎，那你那你那是哪一年去参加那个西班牙那个越野跑比赛？
我觉得那个就好运会连连，2018年那一年是2018年，但实际上我得到那个就是那个比赛的名额的时候，其实是我已经规划好我要去 PCT 了，而且他比赛的时间也刚好就是我 PCT 的时间。
哦，那所以你是还是去参加比赛就对了。
对，然后我就把机票重新就是 cancel 掉再重买。那我 PCT 的路程也因为这样有做一些调整。
所以你当初我看你后来，因为我看你后来是骑脚踏车回到 PCT 路途上，是因为这样而做调整的吗？
那个也是意外，
那个
是 PCT， 我原本以为我大概要走5个多月，结果我大概走了4个多月就走完了。那后面还有1个多月才能回台湾，我就在想，那我要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去住人家家里。所以我就觉得，哎，刚好那个美国的海岸线就是我从加拿大再骑回墨西哥边界3000公里的话，我算一算一天骑100，大概一个月可以。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走到加拿大之后又再骑脚踏车下来。
哦，所以你后来骑脚踏车是因为你走太快。干，我看我这个中间的这故事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他本来就计划好说啊，我要走上去然后再骑回来。
我的人生比较没有很多计划啦，但是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你计划的再多最后都还是会变啦，那干脆就不要计划了。
但我觉得你要去走 PCT 应该是个很会计划的人才会去走 PCT 对不对？
那个也是一个契机啊，主要是因为我要去走 PCT 之前我就喜欢爬山嘛。那旅游有很多方式，有的人会想说他可能去欧洲玩个1-2周啊或什么的，可是对我来讲可能去吃美食或者是去住高档的旅馆我会心疼啊，因为那个要花很多钱。但是我就会觉得哇 PCT CP 值很高，又可以玩半年，然后那个
哎，等一下，叔叔，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PCT 的完整介绍，让听众先有一个轮廓的概念。
好啊， PCT 还是我走 PCT？
PCT 我们先从 PCT， 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对于 PCT 的介绍呢比较不会像我们是好像那种维基百科的介绍。那你先帮我们让听众知道 PCT 是什么的概念。
哦，好，那我来介绍一下 PCT 这个步道。这个步道其实刚刚就像 Jack 讲的，它整个总长是4286公里，但是因为它每一年都会有山火的发生，所以其实大致上就是长长短短，但是距离就是在这么长。但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会用英里来算，也就是2663英里。好，它其实在这个 trail 里面它会横跨三个州，就是加州、俄勒冈跟华盛顿。那每一个这三个区域其实都有很大不同的风景状况。其实像我在走南加州的时候，它是 是沙漠的一个地形跟气候。那走到 Oregon 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偏向是小森林啊，然后雾气啊迷蒙的那一种，但路也比较平坦。好，到了华盛顿之后，其实华盛顿就会比较偏向像台湾的高山，所以你会常常有爬坡，然后气候上也会有下雨，或者是甚至走到后面会下雪。这个是 PCT 在自然景观上的一个介绍。那另外 PCT 它是一条原本是国家的步道，可是应该是说原本是由国家去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国家公园组成的一个步道，可是后来借由民间的力量去把它整个汇整，所以汇整完毕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一些机构是属于比较私人的一个基金机构来去维护。在 PCT 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志工，然后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志愿者，他会在旁边有盖一些旅社啊，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Angel 在那边帮忙我们
Trail Angel 吗？
对。
那我问你，因为就我所知他们美国应该有三条这种神级路线啊，一条是 PCT 嘛，然后一条是 AT 阿帕拉契小径，对，然后一条是 CDT 是大陆分水岭路径。那这三条为什么你会选择 PCT 呢？
因为风景最漂亮啊。
哦，所以你之前就已经先做过这个功课就对了。
没有，其实应该说以前也不晓得有什么三径，就只听过 PCT 而已。
哦，所以也是刚好只知道 PCT 这条路线就对了。
对。
可是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要去走 PCT？ 没有说比方说去什么西班牙的朝圣步道啦，或者说四国那个日本的四国片路，为什么选 PCT 啊？
第一个就是
比较崇洋。
不是崇洋，应该是讲说我的英文不好，
还是假巴小
英文？
哦，你想要顺便去训练英文？
也没有到那么高尚啦，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那个我觉得你要走长程步道，然后你还要在职务上去跟公司交代。但那时候四国片路我 Google 就是四国片路大概是两个月或一个多月就可以走完，那 PCT 大概都一定要花到四五个月左右。
对，
那我想说既然要跟公司交代了，知道吗，公司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就干脆大刀阔一次给足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
哦，就选最远的那一个就对了。
对，开始这样选的。也没有最远啊，因为应该是那个大分水岭是最远，但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他啊。
那叔叔，那像你 PCT 它是有分 through hiking 就是全程健行跟 section hiking 分段健行，那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through hiking
就是你真的从头给它走到尾就对了。
对，
哦，真的很强欸。
不是强，是去就一定要这样子走完，你才能够是回来的时候就说我全部都有走过哦。
然后要拨一下头发。
那你觉得走 PCT 要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能力我觉得你只要身体健康都可以去走啊。我们这样子说好了，其实大家就是其实很多人会问我你在 PCT 的费用是花多少，因为都会觉得说啊，去半年然后那个又在美国应该是花很多钱。
对啊，
我有记录哦，就是我自己不算奢侈也不算太过贫穷的话，我大概是花30万左右台币。
哦，半年30万这样还好
欸。那我记得在 PCT 的网站上他有讲一个平均的金额，也大概是在每大概就是换算成台币大概在20万左右。可是实际上，
哦，
对，因为他很多是学生或者是很多是那种在选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是全程的话大部分也有人在就是在从20万到50万之间的都有。那我自己是大概花30万上下，可是这个没有包含一些可能像机票这一类的。
对，机票费用反而是还好对不对？
好，什么
机票的费用反而是还好。
机票我那一年的因为好像是油价比较低吧，就是有折扣大概4万块上下，那如果单程的话就是大概2万多块。对，
那所以那你这30万主要花费就是在进入这些一些小城镇之后的住宿费用跟主要是食物费用是不是，还是有其他的会多出来的花费？
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在美国如果以 PCT 的分量来讲的话，花费最多的应该是在食物。那食物又分两个，一个就是餐厅的费用跟在买那个
补给品，
你行进中的对补给品的价格。那补给品其实我们大部分是在超商买的，但是它也是就是整个这100多天下来它的费用跟餐厅的费用应该是我 PCT 里面花比较多的。那另外有一部分的钱就是像我们去那个 Trail Angel 家住的时候也会给费用，或者是 Donate 也就是会赞助一些 Trail Angel。
Trail Angel 你要不要介绍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Trail Angel？
可以啊， Trail Angel 是在 PCT 上算是天使嘛，就是我们常在一开始可能在 San Diego 的时候就会有 Trail Angel 然后带着你去他家住，然后告诉 诉你 PCT 是怎么样，然后甚至会载你去Supermarket 买一些机品。好，那这个 Trail Angel 它本身有一个 Trail Angel 的像是网络上的一个局的群组，所以在
有一个联盟就对了。
对，然后他就会发布说，哎，我可能你到哪个地方了，那他会有哪几个 Trail Angel， 那你可以先事先跟他联络，或者是你可以到了之后你再去找 Trail Angel 也可以。那有一些这是比较固定的，但是有一些是临时的 Trail Angel， 他就会可能在你行进中，然后他就会骑着马，然后带着那个马上面就会放一些我们所谓的那个露营用品，然后开始在那边煎汉堡啊，煎热狗啊。
太帅了吧，
这么好哦。
对，最帅的是他骑马过来，
真的是 Angel、欸、
这比较像是白马王子的吧。
没有没有，就是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他给你食物或给你东西吃或给你帮助的，我们就叫 Trail Angel。
对，
那可是像这种，如果所以 Trail Angel 应该算是就是步道上的志工嘛，以台湾在讲的话
不一样欸，因为志工其实在 PCT 上他有正式的志工名单。
哦，那 Angel 没有啊，
比较偏向是说
他就真的好心想要帮忙的人这样。
对对对，像我们自己，我在途中有遇到一对香港的夫妻，他们就发愿说他们以后只要是可以的话，他们每一年都会回去美国那个 PCT 上做一天到两天的 Trail Angel。
因为哦，因为他们也走过 PCT 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就是你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之后，你也会想要反馈啦。
哦，那我知道，我跟你讲，如果以后有人来走山海郡的话，我可以当台南的 Trail Angel、哦。只是我没办法骑马过去，
就是接受你帮助的人。对，就是接受你帮助的人以后会帮助更多人这样。
哦，所以他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了，然后会开始就是有一个自己会一个有机式的运作。
对，
哦、oh, that's cool。 那什么是 Trail Magic 啊？
Trail Magic 就是一个魔法嘛，然后那个魔法其实在 PCT 上我们就说走走走走走，然后天气非常的炎热，心中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有一瓶那个可乐啤酒该有多好，然后你就会走走走，哇，踢到箱子，那个箱子里面呢，你一打开马的空的。
所以那个也算 magic 是吧？ magic there's nothing here 这样子吗？
没有没有，这个呢，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常常我们所谓的踢到箱子之后，有些一打开里面就是满满的那个豆搭或者是 beer 或者是一些水果，这个是比较正常的、oh.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trail magical。
但是已经先被前面的人先吃掉了这样子。
对，但是整条路上你还是会有常常踢到那个 trail magical 的。对，
那你有踢到过然后里面真的有东西吗？
应该是80%你都会是踢到有东西的啦。
哦，几率很高欸。
我以为是80%踢到没东西的。
那可是里面大部分就是都里面大部分都补给品就是了。
欸，多数是应该是说 magical 它就会是那些干粮，会有但不多，它比较会是属于说它当天都可以来回帮你补的。那像我们是所以在那个沙漠地区啊，其实你如果能够喝到一瓶冰冰凉凉的啤酒，有没有那个爽度啊？
对，那我可以想象的超级爽。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供应的是这种比较及时性的。
欸，那我听人家说去走完 PCT 啊，人生会切换成两个部分，一个是 before 一个是 after， 你觉得你有这样子吗？
有欸。
那你的 before 跟 after 是怎么样的不一样呢？
我觉得那个 before 就是你可能当时啦，我会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赚钱嘛，然后就是后面的日子就是你可能升官啊，然后在银行好好的做啊，然后怎样怎样，就是比较是一个 routine 的想法。可是当我 after 之后，反而很多是会落在生活上或者是你自己的身上。
那你当初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会想要去走就是 PCT 这样的决定？因为我看过一部电影，它叫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你有看过吗？
有啊，我们不是都只剩下勇敢吗？因为没有钱嘛。
对。对，那这是一部电影。那这个知名作家呢，他叫雪儿，那他也是有去走过这个路径，所以他才出版这个小说，然后2014年被改编成电影。那他也是女主角，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些亲身的一些伤痛，所以他才想要去走这段路。那你自己是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吗？
我的人生就比较顺畅一点，我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缘分到了，就是这样明确的应该是这么讲啦。
太闲了。
那一年我把房贷还掉了。
哇，
就是我工作了十年吧，就反正就是能够把房贷还掉之后你就没有负债嘛。
在你这个年纪已经还掉的不多欸。
不啊，我就是买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台南的房子不会到很贵啦。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刚就回馈到刚刚之前讲的 before 嘛， before 的时候，其实我一拿到薪水或者是一拿到年终奖金，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还房贷。那个就是我 before 的那个人生。然后刚好就是那一年我的房贷整个都结清了，我也觉得身上还可以有一点点能力，那也就剩下勇敢，然后再来审视一下就是工作的职务，再回来找应该还是可以。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应该是可以去 PCT 了，我只是这样的一个发想而已，没有到胜利组，因为
财务自由啦，财务自由了。
我应该是讲说它是一个中间点啦，那时候没有财务自由，因为你还有未来的日子要过。
是，
但是在走 PCT 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会恐惧说你真的就是没有收入了。那我们又像那个年轻的小朋友，他其实因为 PCT 上很多是学生毕业后去走的，但我们其实是在中年嘛，算中年好了，算中年。
不会不会不会，你刚出社会五年而已、
啊、没有，我觉得其实讲的是那个
太牵强了，
对对，太牵强了。回来，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人生里面职场上你正是可以再往前发展的，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就是觉得我该出去了。然后如果讲 PCT 最重要的，我反而觉得在台湾是时间，谁能够把时间这么宝贵的时间抽出来，然后去半年，其实在台湾的职场不容易，
几乎不可能。
我觉得也没有到鼓励，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本来很想一直想要争取留职停薪，可是公司的一些制度上，它并不能够允许说你去玩半年。对，
所以现在要公布一下公司的名字吗？
反正你已经没有在原单位了。
没有，他在原公，现在回到原公司了，
还是在原单位哦。
不同单位同公司。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是
直接不回答你跳过。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社会。
你真的不讲吗？讲一下吗？
我在银行啊。
麦克感乱了呢。
然后就是那个，
反正越南有几家银行，大概看一下就知道。
啊、哦，反正你是金融业就对了啦。
对，就是我们金控算是还不错的金控的。
对，
获利王，获利王，
获利王，真的。
对，
那所以你去，
那就是、
嗯、哦，你去说、啊，你去，你说。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反而是在时间跟金钱上，时间会是每个人在考量要去 PCT 最大的考量。
OK， 那可是那你像你这样去 PCT， 你觉得在规划行程上面会很困难吗？
我说实在的，我其实只有规划前面去的时间跟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括，就像所谓的概括就是它会经过哪几周，然后它的地形、它的气候，剩下的一切我其实就有点交给天安排了、欸。
干，这不叫规划吧？这叫找资料而已呢。
我以为你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欸，
没有，真的没有。
那你在之前要去走之前，你有去大量的训练吗？做体能训练吗？
人家就国脚，干嘛还要训练呢、啊？
没有，应该是这样说，在去之前就是因为我常常在跑越野跑，然后我也很喜欢登山，就是我应该怎么界定自己呢？因为常常有人会说你是越野咖吗？也是。登山咖吗？也是。然后懒惰咖吗？也是。就是我并不特别属于哪一个群组，但是我就跟你们一样，我喜欢户外，
就户外咖啦。
对，我就是喜欢做我自己那个时候想做的事情，也不是到说爱玩哦，因为玩能够玩出一番成就也不容易哦，其实那个也蛮辛苦的。
对啊，像那个阿泰与呆呆他们也是玩出一番成就来。
对，你如果要讲阿泰与呆呆啊，其实我就是要，就是我特别钦佩在台湾这些户外咖，因为他们其实放弃的是社会上的一些想法，然后坚持自己的理想。包括像果果啊，我都觉得台湾能够出这种无氧的攀登高峰的人，其实他要备受，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他又一边工作又一边这样子，他其实在训练上就失去了很多的单纯跟时间、嗯、那就是因为他坚持他自己的那个心中理想，他才能够这样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好它。
是没错
啊，扯远了扯远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自己走过这条路，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些人是需要被值得鼓励。
所以你真的就不用什么规划，查一下然后就开始走了。
嘿呀、啊、
那你是从南边开始走还是从北边开始走啊？
我刚好是本来想要从南边开始走，那因为我刚刚有说我其实就是刚好在五月的时候有一个西班牙的比赛，那这个我就在想，哇，我要是去我这辈子也没机会再当国脚了，所以我只好调整 PCT。 因为你 PCT 这么长程的路径，你是可以随时去做调整的，可是西班牙那个国家才是不可能等你的，所以我就先去了西班牙，去完之后再回到台湾，再休息个三天之后再飞美国、哦、那也因为是这样子、哦、所以我就变成是从南加州342迈的卡洪帕开始走、
哦、所以不是从最 南端开始走就对，你算是经过就是从一个地方开始 section 开始走就对了。
对，我应该是先介绍一下我怎么走法。我的走法是这样，我从 Cajon Pass 开始走，然后走到了加拿大的边境之后，从加拿大再骑脚踏车回到最南边的 San Diego， 再从 San Diego 回到加州，我从 Cajon Pass 那个地方再开始往下走。也就是说我全程是走完，但是我分段了。
哦，先往上从 Cajon Pass 走到最北边，然后再骑回来 Cajon Pass， 然后再往南边走，这样子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诶，那像你这样走这么长的一段的距离，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发生受伤啊还是怎样的？
有啊，有一次就是摔倒，然后整个那个腱骨嘛，可是说实在那时候也还不至于到要去缝啊还是什么的阶段，就是就用水，到了那个小城镇的时候就用水把伤口洗一洗，然后就去那个医护箱那边把它弄一弄，之后包扎，这样走继续走，大致上是这样而已。
腱骨是看到骨头？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膝盖整个这样垮了起啊。
那你伤口没有缝合吗？
哇，
没有，它就是整个表皮，可是因为你膝盖边很多骨头，你知道在美国缝三针大概6万块台币。
一针两万。
我听到6万块的时候，我马上说我不痛。
说 I can do it, it's okay, it's okay, 这样子。
我自己缝好了。
对，要是我跟一般人听到的话，就是我还是勇敢一点好。
对，真的只剩勇，我真的只剩勇敢。我木棒摇着，我自己拿针烧一烧，自己缝一缝好了。
没有啦，其实就是真的有去医疗所，就是那个什么简单的那种，就是那个急救室，然后他们也没有，他们是说也没有到，因为它是比较表皮整个再见到骨头嘛，然后也不至于到是那种一整层深深的那一种裂痕，还是会听点意啦。对啊。
那你像这样整个这样你走的时候过程，你觉得有没有最挑战的是什么？是补给吗？还是在路径上？
我觉得最挑战的应该是那个恐惧感来的时候，就是
熊追你的时候。
你知道人家常我觉得在美国什么你都可以遇得到，我应该这么说啦，人的恐惧是在于你在想象的时候。
对，
也就是说可能这件事情你没有不一定会发生，可是你那个恐惧感来是就最挑战的，就是你如何战胜你自己的恐惧感。
哇，
恐惧来自于未知啊。
对，在那种比较荒野的地带，然后可能四下都没有人，只有你一个人，让那个想象力可以无限上纲到就跟那个天气一样辽阔。
我跟那个感觉蛮可怕的。是整段路程都会有这样的恐惧感，还是一开始都比较有，后面就习惯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训练嘛，那一开始一定，比如说我从还没去 PCT 之前，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自己出去旅游过。
但是你在台湾不是有时候会独攀吗？
独攀也都是之后
哦，
对，也都是在 PCT 之后。
哎，那 PCT 不是也需要夜走吗？你有夜走吗？
有啊。
那这个夜走的过程你要怎么去克服啊？因为你要就是说用什么方法来激励自己可以度过这个漫漫长夜？
对啊，很多动物不是都是那种夜行性动物吗？
对
啊，
而且白天走跟晚上走，哇，那差别真的差很多。
没有，我觉得夜走不可怕，因为夜走的时候 KCT 上有两种夜走，一种夜走是叫做一定要夜走，所谓叫一定要夜走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就是南加州有一个路段，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炎热的，然后它炎热到它是周围也没有树可以遮蔽，所以如果你白天走你会热死，而且你的水也可能不够。于是呢在 PCT 的南加州就会有一段路是叫做夜走，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反而气候比较温和一点，那大家会选择在那个时候走，走到了跨过那一个比较炎热区，也就是没有树荫的地方之后，到了有树荫的地方的时候再扎营再睡觉，这个叫做必须走的夜走。那夜走的时候其实南加州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很就是都很好气候啦，它很少下雨，所以第一个不会有雨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么热，所以呢动物它也懒得出来咬你这样子。
但是不是有一种夜走是你为了要一天一定要设定多少的距离这样子？
好，那一种夜走就是另外的一个记录，是我跟另外一个伙伴叫 Dash， 他曾经有一次发想跟我说，哎，叔叔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夜走，也就是不是夜走，他是说我那一天生日，那我希望我生日的时候我庆祝我的生日要走 100K， 然后我们可能会跨夜，你 OK 吗？我就想说好吧，我回国之后有一个福尔摩沙的 trail 也是 100K， 不然我就当做是训练好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夜走。那一次的夜走就真的是很累，
但
是我们最终还是没有、
啊、
我忘了几个小时，但是我记得我走到半夜大概3:30之后，后面剩下15公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走不下去了，我好想睡觉。
所以是边走边睡觉，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在夜走的时候，你的那个脚程会更快
哦。
对，因为你会集中精神。
杰克，我觉得你蛮适合去夜走的。
不行啊，我一定走到睡着给你看
啊。对啊，所以我说你很适合啊。
哦，就一边睡觉一边走啊，对不对？
对，叔叔，你知道我跟杰克去爬雪山的时候，然后下山，杰克是一边走一边在睡觉的。
干，那是缺氧好不好？
可是你知道神奇的是，他都不会去撞到石头跟树，他还是可以一直走完它。
这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训练得起来的，我跟你讲。
对，所以我说你很适合去夜走啊，杰克。
好，等我有机会去 PC 的时候，我就带着你夜走。那会儿那个夜走的时候由我带路。
好。
哎呀，叔叔，你像你刚讲，
好玩的啦。
你有个朋友 Dash， 那你是在 Trail 上面认识的吗？
对啊，就是也不用刻意去要认识谁，因为同行的路上一定会有可以结伴的人。
那你有没有遇到你的 Trail Lover？
没有哎、欸，因为大家都那么臭跟那么脏。
哎、欸，可是代表就是
有一个啦，
就是最
就是会有一个革命情感
啦、
啊，对啊对啊，最原始啊，然后你知道会有一种，
等一下，你反而越喜欢的你越害羞。
哦、
我曾经在那个，医生
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啊，
真的我真的不懂。
就是我在 trail 上有觉得最帅的，他反而是那个以色列人。
哦，以色列人蛮帅的哦，他们的五官很深邃。
我不知道，我就是第一次有觉得让我觉得很帅的男生是以色列的那个男生。然后有一天啊，他就是到了一个湖畔，那我也在那个湖畔，那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就想着
夕阳洒下来，
对对对，就是共度一夜有多好。
那你没有去后面抱住他？
你看。
跟你说，你越喜欢就越害羞，你就想说会主动来说那个 Aurora you stay here， 然后但是他也没有来。后来呢，我的那个两个伙伴呢
也没有来，
Aurora 快走快走。
所以就这样 miss 掉了。
也没有 miss 掉，因为我们其实在那个路上啊，常常还是会遇到啦。然后就是想到说你讲的这个，我唯一觉得在 PCT 上比较帅的是这一位。但是也有几个那个，就是那个外国男生，有德国的啊，然后也有美国的，然后还有反正 PCT 上很多有趣的事情，这个可以私下讲。因为包括那种
还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要你在节目讲啊。
还有一个男生，大家就是称他为花美兰，美国的美、oh. 然后他有多帅呢？听说就是让他看过他的女生没有一个不折服的。
哦
哦，这么厉害哦。
对，然后
结果他败掉在你的石榴裙下吗？
没有啦，因为我们英文不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
没关系啊，都是 body language 啊。
对，然后我要讲 body language 了。好，那这个男生呢，就是我一开始是听到我们其他的队友就是这样形容啦，然后真的就是很多女生，他就是前面第一段的时候跟谁走，然后第二段跟谁走，第三段跟谁走，这样然后走走走走走，有一天我们就走到了一个小屋旁，然后那个小屋旁我就比较喜欢去比较隐秘的地方，不想跟人群在一起，我就搭档到比较后面去。知道这个花美兰可能就是因为被我吸引的，她也到我旁边搭帐了。
哦，
我想说，
哎、欸，等一下是哪一个帐，哪一种帐？
帐篷的帐，帐篷的帐，各自的。
哦哦
哦。
各自搭帐，然后那时候大概下午可能四点多，反正天还很亮，那我就想说那就搭嘛，就各自搭各自的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大概到了六点我在煮饭的时候，
整个帐篷都是人
旁边就在炒饭了。不是，我在煮饭的时候旁边就在炒饭了。
哇，
他们有想过我的心情吗？
没有啊，你可以走过说 May I join？
没有，我顿时觉得说，哇塞，美国人真的是那个谣言接近事实哎、欸。
你不是说 Together Happy Forever？
好，我不敢啦。但是就是去聆听这一切大自然的呼喊。
大自然的呼喊，
这个
应该是他们两个的呼喊吧。然后你在心中呼喊，
同时两种呼喊，
就是视为这是一种大自然自然的反应呼喊这样子。
哇，好刺激哦
！Jack， 我们一定要安排一趟。
所以怎样？
我
们两个去呼喊一下吗？
人生里面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你在这一趟旅程啊，也结交了很多朋友，然后透过这样长距离的徒步行程，透过跟自己的对话，还有这个地方的连结，你有没有体验到更不一样的一些文化呢？或是学习到一些不一样文化？
我们这么说，我去的是美国，而且是就是美国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文化，不能够说单纯只是一条步道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就是很了解。可是我只能说当时因为刚好那个大麻不是开放吗、
哦、对
对对，就是你可以看他们在那边吸大麻，然后他们还会跟你说 Aurora Aurora do you want， 然后我就会啊，你找我吸大麻。 类似像这样的，就是这种是一种哎、欸，在他们这边合法，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非法的。然后
那你最后有体验吗？
一定有。
哎、欸，我跟你讲，他们的烟草是让你选的，就是说它有抽法跟
品种，
它有
抽的跟湿的嘛？
没有，它是这样子，就是有吸的嘛，哈，卷成烟草这样，然后也有用那个甘油的那种样，就是用那个的机器的，然后另外是好的种类，它是有一袋一袋这样子分好之后，然后给你选，看你要什么口味的这样。
所以你最喜欢哪
种？
最喜欢哪种口味？
我最后是，我没有试，因为我怕我一试了就
回不去了。
不会啊，大麻以我知道的是不会上瘾。
不会啦，它不会上瘾，它就是那一段时间让你很欢愉而已。
所以你们两个都，
我都是听医生讲的，
我都是看电影的。
所以我刚才想说，看这个会不会
没机会、
欸欸？你们在 Trail Magic 的那个箱子里面会找到大麻吗？
会，
不会？所以都是补给品就对
了。因为它其实在刚我们，因为你们刚刚是在讲那个文化上嘛，我就是讲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不同点啦。当然会有还有很多的不同点，比如他们的选举方式啦，然后他们对待一些就是他们的种族歧视，或者是甚至到他们对食物啊，就人家不是讲吗？美国都是花生酱，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就是类似像这种的，就是你可能在台湾是。一罐花生酱要很久才吃得完，可是我们在 PCT 上可能一罐花生酱一个礼拜就吃完了。
他们都直接挖来吃的。
对，就很多这种的不同，但是就是不赘述啦。我只是刚刚讲大麻是一个比较就是界限差蛮大的这一种。
这种文化冲击的感觉，对不对？
也没到冲击，就是接受嘛。因为你知道当时我的那个腿套就是鞋子跟裤之间会有一个
绑腿套，
对，绑腿那个。然后我就看它绿色的蛮漂亮的，它旁边还有一个植物这样，结果他们就跟我说啊。你的腿套就是那个大麻哎、欸。
就人家以为你是行家，结果你其实根本没试过。
对对对，他们都还想说那个 Aurora Gator 的 Gator，
因为想说这个应该那个绑腿里面满满一包都是，
有可能像走私这样子。
对啊，直接绑腿抽出来就哎、欸，你要不要一点？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知道啊，原来我的那个绑腿是大麻的图案。
那所以你在去 PCT， 你有没有拿？应该说整个 PCT 的过程之中，你觉得有没有哪一段，或者说哪一个 moment 让你？觉得就是到现在为止，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有啊，吃早餐的时候啊，
吃早餐怎么说？
应该说它有很多的 moment， 我们都还蛮享受的。那我觉得在 PCT 上是，就是在用餐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最舒服的状况，因为我可能是坐在湖边，然后把我包包里面的 bagel 掏出来之后，夹洛里，夹花生酱，然后再夹几片的香蕉，然后就这样子坐在那里。那你突然间就会有一个男生，他就脱过了衣服之后跳进去湖里，那你就看着他，然后你吃着你的早餐。类似像这样的情境，
哇，好有画面哦。
多的，对，重点是他如果偶尔还会游过来说：“阿罗拉，你要不要一起来？”
然后你就抛下你的 bagel， 然后就跟他一起下去了吗？
我。有两次下去，就是因为他们
好 romantic，
就是我们这样讲，在美国在走 PCT 上的这些人都是喜欢这种户外的。那你在台湾可能会觉得啊，安德朗就康赫，可是你在美国这个是一种很天然的，他们就是想说，哎、欸，那个要不要下来就是游泳玩，就只有游泳，他也没干嘛，
就是裸泳，但是都没干嘛这样，
没有到裸泳啦，因为我们可能还是会穿着那个运动内衣跟内裤这样，或者是就是裤子这样，
那可能就是你没有裸泳，所以就没有干嘛，
就没有干嘛了，对啊，
是还没裸泳，他就看一看，也没什么这样子。
哎、欸啊，不过我们那个玩笑在讲啊，我会问一下你在 PC 上有没有发生过就是危险的事情啊？
就遇过猪哥之类的啊？
危险应该是讲说真的就是动物叫是危险的，因为你不可控嘛。那人的部分，我前面有独走，可是那个独走上，你其实路上都还是会有很多的 hiker。那 hiker 其实，在扎营的地方，大家都会 gather 在一起扎营，所以你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危险。可是我讲的真的风险会比较大，是在于你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时候，但是那个动物来，你其实是不可控。
你有遇过什么动物吗？
我有一次是，就是刚好落单啦，就真的是自己在四周都没有人搭帐的地方，然后我已经走不太下去，因为那时候已经天色晚了。我再走过去的话也不知道那个下一个营地什么时候，我就选了一块空地搭帐。然后半夜呢，也不到半夜，大概在12点多，我就发现应该是有熊在我旁边了。
哇，很近吗？
很近，应该就是在我旁边绕来绕去了。
啊，你 你的帐篷里面有食物吗？
你先听我讲哈。
好好。
其实那是已经是第三次遇到熊了。第一次遇到熊是我的背包被抓破的那一次。那一次比较没有那么担心，是因为被抓破了，然后看听到声音的时候起来看，结果熊就跑掉了。所以那时候只有说啊，我的背包破了，就这样而已。然后食物被拿走了一些这样。但是那一次还没有很害怕。那第二次遇到的时候是走过去，然后有看到他，他也有看到我，但是他就是很可爱的躲在树旁边，他也不敢怎么样。那我们就当作人家有讲过嘛，就是你不要故意去惹他，你就走。那因为你有看到熊了，所以你就是赶快走掉，这样就好了。
你确定他是可爱的看着你吗？
有啊，我还有 po 网路，就是 po 那个照片啊。
我有看到，可是他会不会其实在埋伏你啊？
我们就是有保，我这么讲好了，如果你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觉得
没有，应该是这么说好了。今天你看到他，他看到你，然后你们就在这个空间里，你要怎么办？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办？
拥抱他？
没有，你赶快回头吗？回头就是那你要。他还是在那里啊。第二个是你往前走，当作没看到，
应该是当作没看到吧。
第三个是要不然你就是你不管是往前走或往后走，他都是在那里。他如果真的要害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那你有带那个防熊喷雾吗？那个 bear spray
没有哎、欸，但是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是快有人来，赶快有人来，要死也一起死这样。对，
那后来他是怎么化解的？
没有，我就是这样走过去啊。那走过去，我又觉得第一次熊去抓我，如果我没有拍到照片，然后呢，第二次呢就在我旁边，可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结果后来我就是走走往前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人，然后我跟他说：“你刚刚有看到熊吗？”他说没有，然后我就说我有看到在那，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再去看一下。那个男生就跟我说好，所以我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又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相机用最长的那种，就是我们离很远，可是就是把相机放大，然后拍到之后我们就赶快走了。这是第二次。
那第三次勒，叔叔你可以把那个麦克风用近一点。
哦，好好，第三次就是我说的一个人睡在帐篷里面，然后熊在我外面绕。那我有说过恐惧来自于你的无限想象。
对，
就那一次是我应该觉得我最恐惧的那一晚，我还已经都快要写遗，应该不是说写遗书，我就打电话给好朋友，然后跟他交代遗言了。
真的？
真的。
那你打电话在讲话的时候，熊还在外面，他没有听到你声音，然后吓到跑掉吗？
当时有讲过两种方式，就是你大声的敲击让熊跑掉。
对
对啊，好像大部分都是用这样。
对对对，我有大声敲，后来他也跑掉了，就是跑掉之后，但是你我所谓的想象就是他会是单单的在那边等你，
然后又回来还是怎样的，就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想象，你会一直想象了。
哦，
干，这个真的有可怕，我可以想象那种恐惧感。
哦，但最后，我还是睡着了。
太累了。
不是，就是最后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有讯号，然后有两个，那我就第一个是交代遗言嘛，交代遗言完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在美国这边总是要有人给我收尸啊，我就交代了一个在加州的孙大哥，没有，就是孙大哥告诉他说我遇到了这样的状况，然后孙大哥他其实就回了我一句话说，你先镇定，因为他去查了一下那一区的熊，是属于什么样的熊比较不是会去攻击人类的，那如果我有食物的话，把食物先放在那个睡袋里面，有没有尽量不要让味道出去。
哦，
对，那我就照他的话讲，然后他又跟我说因为那一区的熊是比较不会攻击人的，所以我就安心的睡着了。
哦，所以有被安抚到那个恐慌的心情，对不对？
就是安抚也要有理论啦。
欸，可是你当初没有想说把，因为像我以前我在加拿大爬山，那时候那个导游就教我们说要把食物挂在树上，或者说用一个 bear can 把食物放在里面，所以这样不会有食物味道跑出来。
我们在经过那个 Sierra 的时候是有带 bear can 的。
哦，是那一段你才有带就对了。
没有没有，我要讲的是就是整个 PCT 都是有熊的，但是 Sierra 那一段是因为它太美了，所以很多游客去，那就是 PCT 就会要求说你那一段一定要带 bear can， 因为你不带的话那个味道其实真的会让那些熊去吸引到他们。好，那就是密度的问题嘛，那一段的密度是最强的。
哦，所以是熊的密度最高，所以最危险，对不对？
就是会去攻击人跟吃人家食物的密段，不是的密度最高的地区，对，你就可能带 bear can。然后我说我遇到第一次熊的跟第二次的都是在有带 bear can 的时候。
哦，有带 bear can 还是遇到了？
对啊，就是熊就是在那里吧。然后第三次其实是已经靠近北加州了，所以他已经比较需要带了。
是因为那边比较没有熊嘛？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孙大哥讲的那一区的攻击性比较小，就是比较没有在攻击人。
那有没有遇到美洲狮啊？
其实是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有遇到小狮子。哦，你知道
吗？哇，这好可爱哦。
不是不是，你知道什么叫可爱？
欸，有小狮子就母狮子，母狮子是最危险的。
我跟你说，你们在那个电视上看都觉得很可爱，你想象着你骑着脚踏车，那个车上那个路上啊，大概三分钟四分钟才有一辆那个轿车过去，然后 你就看到了一只好像狮子一样的东西，还是老虎的东西这样跑出来。你心里面想着，我的脚，它等一下会不会就从草丛里面把我的脚咬过去，然后他爸爸妈妈一起咬着我的尸体？哇、哦，好粗，好粗！
对，那一段的时候才骑脚踏车有踩得特别用力吗？
哦，你知道，我就赶快把脚踏车骑到另外离他远一点的那个路边，然后跟人家那个车子是反方向的，我就骑那一边，然后赶快冲过去，你知道吗？然后心里面想说，就是跟遇到熊一样，你要回头吗？还是往？其实你又在抉择了。
那对，后来都是反正就是硬着头皮往前这样子。
后来就想说，反正我遗嘱也交代过了，这尸体也请人家来收，就是那个也发了地址，所以就是前面因为你有遇到熊的那个恐惧过了，所以这个你就会已经把生死当作是，我只能这么讲啦。当你要去做玩咖的时候，你可能这一点你就真的要很重视的去注意你的生死之间，可能要认命。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遗嘱当初是说什么？
就是财产给家人啊，就这样而已。
哦，就这样子啊，就是我爱他们这样子就对了。
没有一个哪个遗憾的男生来不及跟你说我爱你。
有啊，以色列那一个啊。欸，不过我后来我在看你的那个，因为你有个 fanpage 嘛，那时候你就爬 PCT 的时候，你自己有自创一个 fanpage， 然后跟大家你的朋友之间分享你每天走的状况嘛。嗯，那我有看到你跟那个谁啊，现在之前台湾很红的那个雷利一起走，就是17天完成中央山脉大众走的那个雷利，好像也在美国陪你走一段。
雷利那个也是意外。
哦，怎么说？
就是其实我跟他是第一次在那个地方认识的。
哦，所以你们是
在
美国认识？
在台湾，我们也是在美国认识的，不是在这里认识。是的，哦，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叫宪哥的，那宪哥当时是就是觉得说，哎，可能他就是有带一些国外团的旅行团嘛，那想找我一起跟他一起做这种事业这样。但是我本来就自己有我的工作，那我也想说回来再说好了。那宪哥就我们当中有，他就说他要飞到美国这边来有几天，他想要去优胜美地。那我跟他说，可是优胜美地因为我走过了，我现在要往南边走，要不要你们跟我走 PCT 一小段？那刚好我走的那一段会有一个景点也还不错。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从加州再到那个优胜美地的确来回也蛮久的，就是那个天数会比较紧凑一点，那就跟着我走。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然后雷利跟他同行。那他们那一段旅程其实在美国只是一个过境，之后他们是往墨西哥。
哦，他们跑到墨西哥去了。
对，那也就是那一段就跟他们一起走了两天吧，两天到三天。 哦
误打误撞这样子，
就是缘分嘛，来了就是大家一起啊，难得你可以遇到台湾人，而且他们也很配合，就是来跟我一起走一段。那我就牺牲了，大概因为我会经常跟他们走的时候，我是前后走那一段，
所以你算多走一趟就对了。
没关系啊，就是好玩的地方，而且有人走跟自己走本来就一样了。
的确，
对，真的的确。
对，
像我自己去独攀的时候，我都希望说医生跟我在一起。可是我跟医生一起爬山，我就会希望说我可以自己走。我懂那种感觉，我懂，我懂。
你下次就不要约我去爬山。
不会不会，我约你去爬的时候，就是我就会想独攀，可是我独攀的时候都会想着你。
我懂，我懂，我懂。其实那个就是，其实独攀跟一起走的那个心境，我也蛮了解的。我觉得独攀是有一种，你知道那个人啊，到了有为什么要独攀吗？
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你喜欢那件事情大于你喜欢人。
哦，哎，这个诠释不错。
也就是说你其实人都是群体的，或者是说你也知道。有一些风险什么的，可是你喜欢那个东西，喜欢到了就是自己一个人你也都会很想要赶，就是很想要去那个发想，是你已经爱他超过于爱那个人。
哦，
是不代表，就是，
这诠释真好耶，
不代表说你不爱这个人。
对，就像 Jack 爱爬山胜过爱他老婆。
屁啦，
但是他不代表他不爱他老婆。
对，但不代表他不爱他老婆。
干，你不要挖洞给我跳。我比较好奇啊，你像因为你后来刚一开始有说嘛，你后来是因为走太快，所以又骑脚踏车从温哥华回到加州嘛？
没有说，对啦，讲是这么讲，但是其实那个走太快哈，我也是花了132天，也其实没有到很快，只是比一般正常的人快了一点点。那最主要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半年期的机票来回的，所以你回程是已经有固定哪个时候要回去。
对。
那在那个期间呢，啊，因为我想要去，就是有点是你的穷人呆郎郎，虽然很喜欢去人家家里面串门子。可是你也不好意思赖在人家家里，知道吗？那你想一个多月你能去哪里啊？要不然就是再去找个山走，还是再去做什么？那我就想说，我都走 PCT 走了100多天了，那个脚都已经快要不是我的了，我就不想再走山路了。所以我就觉得，哎，换一下好了。那山路走了，就来换成海岸线好了。所以我就觉得用骑车的。
对啊，你像骑车，你觉得骑车的玩法跟这样走路走 PCT 的玩法，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记得你后来还蛮跟我推崇说，骑脚踏车其实也很棒。
对，
你觉得那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这样讲，脚踏车其实是有速度的。
对，
你其实如果在比较单调的景色里面 ，PCT 是算景色非常丰富，而且地形跟气候也横跨了非常大。可是海岸线的话，它的那个景色就不如像 PCT 会这么丰富了。
哦，就是有一点乏味的时候，其实你用速度来待是很快的。
对，其实有时候是可以有一点速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可以分散你的肌群的运用。所谓的肌群运用，就是你在做 PCT 的时候，因为你用了很多的脚底，因为你负重嘛，每天负重，而且你还有用了很多你的那个肩膀。可是你脚踏车就变成你是靠你的大腿跟你的核心。
对，骑脚踏车很吃核心，还有臀大肌，
就可以让你的就是你的动力啊是转换的，
可以一直转换肌群，所以反而比较不会那么累就对了。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有跟我说，那要不然你到 San Diego 之后啊，就犹太营养回到台湾好了。
这个也不错，好吧，你不用游啦，你用那个帆船啊，这样应该也很屌。
你用橡皮艇慢慢滑吗？
那你是以为他从大陆偷渡过来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他有一天有可能会完成这个壮举，
就无动力那个穿越太平洋。
对，
那前面可能要有热烈的那个男孩子领导这样子。
放在前面你才可以有个目标可以追。
我跟你讲，人没有目标其实是会懒的。
对，真的，这倒是真
的。哎呀，叔叔，那最后想要那个请你帮我们做个建议好不好？如果说有人想要去 PCT 的话，你会给他们这三个最重要的建议会是什么？
尤其是女孩子，
我觉得就是你要很成熟的把你的家人还有台湾这边的状况搞定，其他的就可以了。所谓的很成熟是说你第一个出去出远门，不要让身边的人担心，包括对啊，就是职业上不要让人家的人，哎，有些人可能可以留职停薪或公司鼓励或者是什么，但是你就是职务上你就自己交代好。那如果是家人的话，你可能也要去告诉他们说你走了一个可能有多少人有一起在那里，所以他们也不用担心。那随时的讯号啊，然后包括你的联络方式啊或状况，你都可以定时的跟他们讲，就是不要让你自己去做了你自己很喜欢的事，可是却对背后一堆人在担心你。这个是我觉得反而是走 PCT 最重要的事。
哦，所以那时候成立的粉丝也其实某个程度算是一种报平安的方式，算吗？
没有，不算。
不算，
因为我家人也没有在里面啊。
哦，
但是你的朋友可以
朋友，
你的朋友可以透过那个 fan page 可以跟你的家人讲你的状况。
有啦，苏妈妈已经在家啦，阿哥行黑了差不多50公里啊啦，没烦恼了，你行啦。
阿哥哇，阿哥交一个帅哥蓝调调的啦。
哎呀，佮佮做游泳诶，你搞不好你行的，你可能我觉得孙啊啦。
我觉得那个但是其实我不是说那个 after 跟 before 吗？
对，
我们要讲的是，其实真的是从去美国之后，你又后来越来越发现，真的身边，你知道前面其实朋友是这样，前面都会有热忱追踪你啊什么什么的，可是100多天之后有多少热忱不一定哦。
对，真的没错。
对，
没错，
我讲实在，这就是耐心的问题嘛，或者是说你在一个环境久没有跟人家往来了，其实说实在自然而然的就会淡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人性。好，但是你要知道，但是我觉得在 PCT 上最大的体验就是家人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关心是从来没有间断过。
哇，
哦，这个
好感动，
很
感动。
对对，所以现在像我在越南啊，我也会那个跟家人就是这样报平安。
哦，就跟他分享你每天发什么事，这样就对了。
没有，都是分享我每天煮了哪些东西的。
哦，我看如果你煮的东西还真的不少
啊。越南很多就是很原生的，就是它的那个原食物很多啦。
哦，对，这边先那个插一下，就是让那个听众知道说，其实叔叔目前是在越南外派，所以我们现在是用 Clubhouse 跟叔叔一起在录音。
我们在越洋录音。
对，所以我们是非常 international 的 podcast。
没错，对，国际登山 podcast。
是啊。
那最后啊，叔叔，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哦，就是
没有一个惯例，
对，要推。推荐看不一定要推荐
分享，
对，不一定要推荐装备啦，那可是就是可以书籍也好，音乐也好，或电影也好，那你觉得如果说在跟 PCT 有关的，你会想要推荐什么东西？
我这么说好了，就是如果是装备的话， PCT 的装备可能要另外再用一集讲，但是如果今天是推荐好物，我会推荐就是登山的人可以的话都还是带着那个猫铲
、
就是那个挖大便的那个铲子。
哦，我懂，
就是我在 PCT 上才真的有遇到，就是应该不是说遇到，是每个人人手一个猫铲，就是那个环保的概念啊。像台湾我们登山其实看常常看到那种小白花，或者是说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个步道上就会看到，这表示我们其实在登山的这个观念里面，你并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你自己的宿便啊或这一类的，那不能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随身带的这个猫铲，而且登山用品店其实现在很少人卖这个。
你说台湾是不是？
台湾
真的，我当初买
的猫铲比较少有人在推广，原因是两种。就我自己真的亲身回到台湾之后去走，我有发现台湾的地质上可能、啊、
不好挖，
广告被细呀，阿哥哥还要在那边铲呢，
手太硬了，
太硬了，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不是那么盛行。但我还是想要推荐这个东西，是它是一个观念。今天你可能自己的一些垃圾，你真的要把它处理好，或者是你要找个地方把它掩埋。我会是推荐这个猫铲，在我们台湾的登山用品，或者是说你自己的一个登山的人，你要去使用它啊，它也很轻。
对啊，好像一两百克而已嘛，
应该不到哦，
我不到，
应该是铝的。对，
这个听起来不错，而且又符合那个 LNT。
对啊，其实就是要那个落实 LNT 的概念了、啊。
对 对。
好，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有人跟我说啊，对，永海登山站突围突围的喝啊。
哦，我嘛逛过这。
我说实在的啦，我说实在的啦，你登山站拿去的人，你真正有在土诶，我刚刚较急嘞。
对啊，而且那个要挖多久啊？
就是你一个点跟一个面去做的事情是不一样。那当然呢，我觉得就是有可能真的是那个地质硬到你没有办法铲起来，可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把你的大便铲起来放到那个袋子里面。如果它是格状的，
格状哦，好有画面，
条状。如果是条状的啦，
对。
欸，所以你在 PCT 上有人真的是就他们就把自己大便捡起来然后带下 trail 吗？
有、
哦、他们是，所以他们这 LNT 落实的很、就是很落实、欸、
我们讲就是每一种人都会有，可是在 PCT 上大致上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带那个猫铲、
哦、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观念了嘛。
对，
那你说可能也有人都不带，然后就是自然的这样子的也有，可是我们整个一条路径上这样子去看，小白花的机会很少。
哇，那代表台湾的
是很少
登山的，
台湾
然后就是
超多
还有在还有提升的那个空间呢、啊、哈。
对，
但是你要靠志工，真的那些登山去上面的志工，人家就为了去帮你捡小白花，他们也很辛苦。
嗯，没错。
嗯嗯，
对，这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OK， 好，所以叔叔推猫铲、okay. 那我就推有关 PCT 的 YouTube 频道，因为我之前有，其实我是看这两频道才学很多有关轻量化的东西。一个是那个叫做一个女生叫 Dixie， 那频道叫 Homemade Wanderlust， 然后另外一个是叫 Darwin， 他是他的 YouTube 频道叫 Darwin on the Trail， 这两个都算是美国蛮有名的健身的 YouTuber， 那他们时不时都会分享他们的装备还有他们健行的一些心得，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好的。那 Eason 你要推什么呢？喂 Eason，
我在
你在给我放空吗？
没有，我推，既然是讲 PCT 嘛，虽然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但我还是推一下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这部电影。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去走 PCT 的人呢，第一当然是要先听过苏苏这一集的节目，然后再来呢再来就是看一下那部电影。我觉得你看的越真实越实际的话，你才越知道自己真的实际上会去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OK，
而不是把它想得太过很向往，可是想得太过浪漫。也许这一段旅程它可以让你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汲取非常多的养分，可是我觉得最终你还是得去面对到很多的一些困难，然后以及身体上的一些折磨。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先去真的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一块，那你才知道说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去走这么长段旅程的一个路途。
嗯，说得好，说得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医生，不，谢谢叔叔从越南跟我们连线。
不客气，我今天也是抽空而来的、
哦、感谢医生
对啊，没有，真的感谢叔叔跟我们岳阳连线，然后分享他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
对，那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
好，我是 Eason，
我是杰克，
我是叔叔，
拜拜
拜拜
拜拜。